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好，我们今天最后一课啊，三阶要解最后一课马上就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学到这里面收获了多少，我们学完了之后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啊，虽然不考试，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那个查一查自己能有了什么收获。好，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课判最后一课啊，真实环境的方法，也就是说菩萨戒里面也菩萨戒和别解脱戒一样，分为四个课判，这个是最后一课失而恢复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菩萨戒啊，也有可能失去正知正念呐、啊，或者是自己无知呀、啊、等等的这些烦恼现前，那可能会失毁菩萨戒。如果失毁菩萨戒之后，那怎么有没有办法补救？有没有办法还境呢？这里面就讲真实还境的方法。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说了，菩萨的四类堕罪，其实四类堕罪里面有两类是。仅仅有形象啊，有形象没有真实的堕罪，有两类才是真实的堕罪。那如果是犯了真实的堕罪，当然就需要还境。那如果是堕罪的形象，他没有犯这个堕垢的话，那就不需要还境啊。啊，是这样。那这个真实还境的方法，就根据龙树菩萨和圣者无树菩萨啊这两位菩萨的观点。首先我们看龙树菩萨的观点。月时失毁黎明时，祈祷圣者虚空藏梦中堕罪得忏净，余罪昼夜诵三遍三句经而得清净，此乃龙猛之观点。那龙树菩萨在这里说月时失毁，如果超过了时间啊，超过了时间失毁啊，这个菩萨戒的戒体，那么在黎明的时候呢，祈祷。通过祈祷圣者虚空藏菩萨来忏悔自己的堕罪啊，在梦中，那梦中就可以得以清净。那么其他的余罪，其他的罪呢，昼夜白天夜晚诵三遍三句经而得清净啊，这个三句经就是35佛忏悔文了，此乃龙猛的观点。那么这个呢，以上讲的是龙树菩萨的观点。这里面讲了一个月时，那么超过了一个时辰啊，一个时辰，那一个时辰是多少呢？我们说啊，从佛教来讲，他说时就分为昼三时和夜三时，那就分为六时就是一天的六分之一，超过了六分之一，那么就是月时了啊，六分之一月时，按我们现在来算，六分之一，那么就是四个小时，对吧？那么这个月时，那就是对换来讲的话，就是超过了四个小时啊，四个小时啊，就叫月时啊，月时。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就要在虚空藏菩萨面前进行忏悔啊。那这里面讲，我们说一般来说，下面广一点来说，我刚才字面意思是怎么解释啊？失毁菩萨戒一般来讲，什么时候会失毁菩萨戒呢？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舍愿菩提心，我们舍弃愿菩提心的话，就会失去菩萨戒。那什么叫舍愿菩提心呢？我们知道愿菩提心它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缘佛果，一个是缘众生。如果我们舍弃了众生，或者说舍弃了佛果，比如说我不成佛了，不求佛果了，我就阿罗汉自求解脱就好了，这个就是舍佛果啊。那么舍众生，当然说这个人太坏了，我再也不要管他，即使我成佛了，我都不会去救度他，这个就舍弃众生。舍弃众生，哪怕舍一个众生，都是舍弃众生，都会是坏愿菩提境界啊。这个是第一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会失去戒体，菩萨戒的戒体，那么失去了肯定就要重新受菩萨戒。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违品啊，违品就是说我们以上品的禅犯来犯了这个菩萨戒的根本罪啊。在前面讲的这个龙树菩萨的观点，甚深坚派来讲的话，有那个啊14条罪对吧，18条或者说14条这个根本罪，如果犯了这些根本罪啊，犯了这些根本罪的话，那也就有可能失去了菩萨戒，那就看越没越失。如果越失了，就会 失去了菩萨戒的阶梯，每月时呢即使忏悔的话还可以恢复，而不用重新再受。这个是就也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犯了菩萨戒，前面打一个比方讲，那个国王的国王五定罪，或者是平凡人五定罪、凡夫的八条罪等等的这些，对吧？那如果是这些罪来讲，我们犯了其中的某一条某一条，那还没有月时，还没有超过四个小时，这个时候我们醒悟过来了，马上忏悔啊，忏悔了之后呢，马上就可以清净啊，可以清净。那么菩萨戒的戒体还在，如果已经超过了这个期限，越过了昼三时、夜三时中的某一个时啊，某一时就四个小时，你超过了，那么菩萨戒就已经失毁了，戒体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忏悔了还不够，还要重新再受啊，重新再受才会有菩萨戒的戒体啊，就是遇到违品。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还戒。还戒就是说我把这个戒还给还给这个给我受戒的这个师父，这上师了，就是我不愿意发菩提心，不愿意受这个戒，还给你啊，这个叫还戒。那么还戒即刻也就会失去戒体，也要重新受啊，也要重新受。那么在这三种当中，前面讲的第一种舍愿菩提心和最后这种还戒，那么戒体即刻就不在。比如说我说我再也不度化众生了，我再也不求成佛了，你有这样的一个心，即刻就会失戒体。等待说超过四个小时不需要这个你有这样的一个心，还戒也是。所以这第一种第三种情况是即刻就失去了菩萨戒的戒体。那么第二种呢，当然我们说第二种的话就是月时才会失去这个戒体的。那失去了戒体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就要重新受戒，失去戒体的话要重新受戒，重新受菩萨戒，通过这个仪轨来受菩萨戒啊，这是失去菩萨戒的几种情况。那在这里面讲在这个我们不管你是哪一种情况，重新受戒也好，或者说我们还没有越时，这个时候都需要忏悔都需要还境为什么要还境呢？就是把我的戒体还回清净。为什么要还境呢？我们知道如果失坏了菩萨戒，或者是犯了菩萨戒的根本的话，那么会有很大很大的过患。归大来讲，可以说有三个过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受戒的时候是请十方诸佛菩萨上师请他们来作证。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已经这个时候有犯了菩萨戒，或者说我再也把发誓再也不度众生了这样的舍弃愿不离心的话，其实我们就失毁了我们的菩萨戒。那其实也就是什么，欺骗了十方诸佛，欺骗了上师圣者们欺骗了他们。所以呢，这样的这个过失非常大。还有第二个，当时我们发愿是度化一切劳模有情，给他们暂时和究竟的安乐，我们发菩提心的对境是所有的众生。那这个时候你又说我不再度化众生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也欺骗了众生。再一个来讲，其实欺骗了自己欺骗了自己，失毁了自力。好，是这样的三。那么第二个呢，失坏菩萨戒之后，我们说以前你发了菩提心，什么时候你发了菩提心，你就是菩萨。那这个时候你失坏了菩萨戒，菩萨的名称一大的意义全部都失去了。那么没有了这个菩萨这个名称和意义的话，我们说可以招感非常非常多不乐意的痛苦。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失坏菩萨戒这个罪非常的重非常重，后世会堕到恶趣里面去，难以得到解脱。所以从这三个过患来说，我们应该如果已经犯了这些罪的话，那么应该及时的忏悔，及时的还境及时还境。那么具体来说怎么还境呢？我们平时肯定都有失毁这个戒律的时候，那怎么样来清净呢？还归清净呢？怎么还境呢？那么就根据立根、中根、下根这几种情况来进行还境。 那我们先看中根啊，中根，中根的人，在这个颂词本身啊，它的字面意思来讲，其实就是讲中根的人哈、啊。龙树菩萨在这里面讲中根的，那么中根者，通过在本尊，也就是我们说虚空藏菩萨面前忏悔得以清净。那么，如果我们想在总的这个本尊啊，圣者虚空藏菩萨面前忏悔的话，在没有过夜之前，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今天犯了这个堕罪，那在还没有过夜的时候呢？沐浴啊，清洁供香啊，持诵名号啊，顶礼等等的这些，那么这个时候在猛烈的发怒忏悔祈祷，就是祈祷圣者虚空藏菩萨，你为我显现，令我的罪业得以清净啊，这样来发愿之后呢，在梦中啊，梦中根据我们自己的缘分呢、啊，虚空藏菩萨就会显现，会人呢、啊、等等的这些形象来告诉我们，表明我们的那个罪业已经清净了。如果在梦中没有的话，那这个时候啊，就是在晚上没有得到这些愿相的话，那么就在黎明的时候再一次如是来做，就那么诚心的祈祷黎明啊，黎明就是说，当你在占卜周出现的时候，愿呢立即大悲关照我，将我的话迅速的转给大慈大悲的虚空藏菩萨，请他呢在我的梦中啊。告诉我，显示我的罪业得以清净。这样的话，你在黎明时分再次入眠，最后呢，虚空藏菩萨可能会就在你梦中呢，根据我们的缘分呢，随缘分来显现各种显象啊，告诉我们堕罪清净了。这个是对中根者来讲啊，中根者来讲，那这样的中根者，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中根者？那你就看一看你自己啊，平时如果触犯了这样一个堕罪的话。晚上祈祷虚空藏菩萨有没有在梦中给我们这些告诉？那么还有一种是下根者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我们属于下根者啊。下根者一般来说就根据势力来进行忏悔啊，势力忏悔。所谓的势力，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啊，金刚萨多这个属于对治力啊，还有一个焰幻对治力、现行力、返还对治力这四种力，所谓的所依对治力，在这里可以说，那么虚空藏菩萨或者说上师三宝啊、本尊呐 啊这些所依的所依对治力，那么一个是第二个就是这个追悔力或者破厄力，或者是说啊那个就是啊特别后悔啊特别后悔，我们发怒忏悔，我们往昔或者说现在刚刚才造过的这个恶意啊，非常后悔这样的一个。破恶力啊，第二个，那么第三个主要的啊是现行啊，现行对治力，现行对治力就是说我以什么方式来忏悔我造过的这个堕罪呢？一般来讲就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你念金刚萨多呀，念诸佛名号呀，或者是绕塔呀啊，造佛像啊，顶礼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乃至于念大乘经典，比如说《金刚经》啊，《金刚经》里面也说，善男子、善女人受此读诵此经典，为若为人亲见，世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那么已经世人亲见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那么这个念这个《金刚经》啊，比如说我们普贤学愿品，我们天天念的这个普贤学愿品里面也是说，往昔有无智我力所造集，要无间诵此普贤大愿望，一念速集皆消灭。那么读诵这些大乘经典，也可以忏悔我们曾经造过的这些啊罪业，或者说念百字明啊等等啊，这些都是现行对治力。那我们以后知道了。造了，如果造了这些罪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怎么办？一般来讲，我们经常用的嗡班扎萨多，或念那个这个啊，金刚萨多哈、啊，念百字明，或者说啊，念无这个什么普贤行愿品哈、啊，普贤行愿品，每天都念的普贤行愿品，这个我们用心的去念，也是一个忏悔的很好的一个方法啊。最后一个就是啊，对，在这里面上师也讲了，这个百字明我们一定要啊。经常啊，经常的去念，早晚啊，早晚念，早上21啊，晚上21遍。我们一般都是啊，早上起来就是你一醒过来的第一个反应，那么就是念百字明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想一想今天我们造了什么恶业，然后那就赶紧念个百字明忏悔，在念这个百字明当中，那么入眠。最后一个是返还对治力，也就是恢复力，也就是说我忏悔以往所造的这个恶业了还不够，还要发誓以后该怎么样啊？遇到命难我都不会再去造这些恶业了啊！这个是以势力来忏悔啊，这个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所以大家以后 就是我们肯定的每天十不善业里面，我们那个肯定都会有造的，都会有造的。不要说我十不善业我一个都没造，难道你贪心嗔心这个你每天没有起吗？肯定会有十不善业里面每天其实都会造的，只不过说看轻和重，我们自己没有去反省，反省之后会发现自己一整天都在造罪所以那么造罪的话，用中刚才讲的这个中根者，中根者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还不是特别合适，它对我们来说用的什么下根者四四种对治力，四种对治力经常我们用的是什么，就用一个现行力，第一个所依对治力也没想起来，要依靠上师三宝，依靠这个本尊，依靠佛像，都没想起来要一个所依对治力。第二个这个追悔力，我特别特别后悔，因为平时我们可能说怎么又做错了呢，其实后悔这个心，特别后悔的心没有的话，也缺少了这个力就是第二个破恶力。那么我们有的就是个现行对治力了，念个金刚萨多，那么后面呢，我以后再也不能造了，怎么样我都不造了，这个范围也是需要的。所以说四力具足，我们这个罪业才可以说得以清净啊。单单具足其中一力的话，那这个力量还是不够的。好，这是讲的是下根者，那么立根者上根的呢上根它是怎么忏悔呢上根者是以如梦如幻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是观想遍布虚空的佛菩萨，在他面前呢以词句来忏悔之后，在这个真实意真实意，我们就是说在这种空性当中入定行，这样的话使罪业得以清净是这些。就像这个方广经里面说的，何者欲毁戒端坐观真意，真实观真性，见真性解脱，必为圣悔圣悔忏。也就是真正立根者来讲的话，我们说罪业自性本空自性本空并不是实有的，实有的话肯定就忏不清净，那你知道它是自性本空的话，安住并且观想这样的本来来自性本空的话，那么什么罪业非罪业这些都是在真如当中了不可得，在这个境界当中安住，就可以说可以把所有的罪业就如梦如幻中当中得以清净。那我们没有这么高的境界，但是平时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说罪业其实不是没有自信的，那么在这个如梦如幻当中去忏悔也是可以的相似来讲，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境界当中稍微安住这上面讲了三种根基的人，他怎么忏悔曾经的造过的这个菩萨戒的这些堕罪，那么对于一些恶作，就是小的不是犯的根本恶作，或者是应该忘事没正日正念摄持，没能完全清净的这些堕罪呢，通过昼夜各三遍诵这个三十五佛忏悔文来进行忏悔。也就是说，那么早上白天念三遍，晚上呢念三遍三十五佛忏悔文以此呢来忏悔我们这些没有忏悔清净的这些堕罪或者是恶作是这样的。这个三十五佛忏悔我们在汉地很多很多道都有念都有念，那我们这边呢比较喜欢念的就是念金刚萨多百字明这些来忏悔都是很好的这上面讲忏悔完了呢，是不是菩萨戒就恢复了呢？如果已经失回了菩萨戒的话，忏悔清净的那叫菩萨戒的戒体还是没有恢复，要恢复这个菩萨戒戒体的话还是要重新受戒重新受戒，所以呢那重新受戒的话就通过仪轨来重新受了，重新受其实我们说这个菩萨戒它跟别解脱戒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别解脱戒你要很那个这个程序比较复杂的讲一个，我们前面讲要到那个什么师父面前去受这个别解脱戒，那菩萨戒呢它不需要或者是说每天你都可以在佛前自受每天都在佛前自受，每天念通过念这个菩萨戒这个仪轨反复的念，这样念的话我们说这个戒体它即使你一个是如果是会了戒体的话，那么戒体可以重新升起来，如果我没有破这个根本，那每天念有没有必要？有必要这个戒体也会越来越增上，有这个增上的功德，不像我们说有些人说那我破了这个不是破，没破别的戒我也再去受可不可以呢？那么有的说可以，跟我 属于一种增递，增递就是功德会增上。那么别解脱戒慎菩萨戒更是如此啊！菩萨戒我们每天每天都去啊，在佛前念这个菩萨戒的仪轨，那么这个戒底会越来越增上，有这样的功德啊，功德。好，这里面讲这个受戒，那受戒如果那个什么犯了这个逾期了，或者是说舍弃了，我舍了愿不得心，那么这样的话就重新受啊，可以再重新受。那么重新受菩萨戒可以受多少次呢？啊，龙树菩萨的观点来讲，他说不固定啊，不固定，受多少次都可以啊，都开许，都开许啊，是这样的。这个是菩萨戒啊，按龙树菩萨的观点来讲啊，那么。怎么样忏悔我们曾经犯过的菩萨戒？对，它就是根据中根啊、下根、上根是怎么样忏悔它。然后呢，忏悔完了之后，重新受菩萨戒，可以受几次呢？啊，可以受啊，可以受很多很多次，无数次啊，无数次，没有就是次数没有限定啊，没限定这样的一个啊菩萨戒的观点。那按照。对，无著菩萨，下面是无著菩萨广大行派无著菩萨的观点，我们看一看无著菩萨 是怎么说的呢？行四黑法摄众生，则以舍弃愿心戒不间断行无惭愧，以此喜悦是为德，乃大数复回戒律，称为他圣。小中非犯他圣罪重受戒，中等者与三人前，下等者与一人前，以说罪体而忏悔，无相合者意念界光大行派无伦比。那么这里面无著菩萨的观点，无著菩萨的观点就讲了什么时候会犯根本啊？什么时候会犯根本啊？后面呢犯他圣罪，从这里开始就说，如果犯了这些啊，犯了这些菩萨戒的话，那应该怎么忏悔？犯了那个他圣罪，那怎么忏悔？如果没有犯他圣罪。啊，是一般的这个多罪，又怎么忏悔啊？后面前面讲啊，犯戒的情况，后面讲忏悔的情况啊，分为这两部分的意思。那么我们看第一部分啊，首先看第一部分，行四黑法摄众生，也就是说行此四黑法为缘啊，四黑法是个缘哈、啊，不是根本因哈、啊，不是舍弃戒体的根本因，就四黑法是一个缘，以它为缘，那么。如果行四黑法行持的多了，从此以后呢，我们在自相续当中啊，虽然有能力，但是呢，也不想利益众生，也不想把众生的苦啊，不想与众生乐，或者说呢，舍弃为众生而求佛果，那么这个就是破戒的因。这里面讲了什么？破戒的因是不拔众生苦，不去利益众生，舍弃众生。那个是什么？不求无上菩提果啊，不求无上菩提果。如果有了这两个，当然你就会失去这个愿菩提心啊，愿菩提心啊。那这个缘是什么呢？行持四黑法啊，行持四黑法为缘，这个因缘合的时候呢，就会失去了愿菩提心。当然，愿菩提心失去了之后，你说那我既行菩提心还在啊，愿菩提心都没有了，行菩提心怎么可能还在呢？对吧？一个就像我们前面说，墙都没有了，墙上的花纹还能有吗？它愿菩提心是基础，所以呢，属于这愿菩提心毁坏了之后，行菩提心当然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这里面讲的是啊，第一个。那在这里面说，还有一种情况呢，这个是舍坏了愿菩提心的情况，还有这情况是犯根本罪啊，犯根本罪呢，也会啊，也有可能失去了菩萨戒的戒体。那就像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啊，无著菩萨所说的根本罪，自障鬼胎呀等等，一共是四啊，四个，从意乐来分四个，从行为来讲也可以说是八个，对吧？那么这些根本罪，如果啊具足四个条件啊，可以称为他圣啊，他圣。这四个条件主要是从这个意乐啊相续啊相续来讲，比如说四个条件是什么呢？相续不断，速速现行啊，就是说你有这样一个烦恼的心，相续不断，从你一开始说要舍戒到究竟舍，这个时间段里面啊，相续不断这样一个烦恼心。第二个是毫无惭愧，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后悔心、一点惭愧心都没有啊，都没有。那么对这个罪业呢， 没有厌离，反而呢心上欢喜啊，心上欢喜，对你照顾这个罪没有这样的厌离心，有一种欢喜心，那么就是特别颠倒的哈。对自罪业呢还称为功德啊，具足这四种条件的话，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上品禅犯啊，上品禅犯，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彻底的摧毁菩萨戒的戒体，所以呢叫他上啊，他上谁上呢啊，叫做禅犯烦恼上了啊，堕罪上了。那么中小，如果是中束缚和小束缚呢，它小中非，那就不是啊，不是真实的啊，释坏戒体啊，不是真实的释坏戒体啊，讲的。那这个是讲的释坏戒体的情况，后面讲的是说，如果出现了这个舍愿菩提心大束缚他上这样的根本堕罪呢，那么就是释坏了菩萨戒，释坏了菩萨戒的话，在这里面讲啊。他圣重受戒，需要重新受戒，那么重新受戒是要具足大乘戒啊，大乘戒这个菩萨戒四个人以上在面前啊去再度受戒。如果是中等禅犯，中等禅犯所犯这个堕罪呢，是在三个人面前啊忏悔就可以啊，忏悔就可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中等的，并不是犯了根本，不犯根本，所以说忏悔清净就好了，这个不需要重新受戒。那么下等束缚所造的罪业呢啊，以及呢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无著菩萨所说的46种这些恶作呢，在一个人面前忏悔就好了啊。那么忏悔的时候以说罪体的方式来进行忏悔啊，广大行派无伦比，这个行派为什么他后面无伦比，是因为说他受戒重新受戒只能受两次，而且是要在人面前忏悔啊。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惭有愧，在这个菩提伽罗面前忏悔很不好意思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无与伦比啊。好，这以上讲了他这个字面意思，下面我们还得把这个里面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稍微讲一下。第一个，先把这个大束缚，什么叫大束缚，稍微解释一下啊，大中小都解释一下。大束缚就是这里面是讲的是束缚现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烦恼心，从发心到啊，这个就是说犯这个堕罪，究竟在这个时间里面都没有啊，都没有断过啊，没有断过，没有间断过，没有间断过，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没有惭愧心，也就是说你这个叫什么，一起来这样一个心要犯这个堕罪的时候，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一点自惭有愧心都没有啊，都没有。啊，还以此呢，自己觉得非常满足啊，自信非常满足的。第三个，不见过患，反而视为功德，也就是说，你看犯这个堕罪，你不认为它是有过患的，反而视为呢啊是有功德的，是正确的啊，是这样的。这四个是大束缚，当然，那么小束缚在这个长文里面讲，小束缚是什么？它虽然也具足这四种根基，但是呢。无惭无愧，这个他还是不圆满的居住啊，不圆满居住，他自己啊，那还没有那个犯完这个堕罪没究竟之前，他自己就惭愧心现前，哦，知道不应该这样做，那么马上就终止了啊，马上终止了，这样的一个人自己通过醒悟过来，这个通过小束缚。那中束缚呢？中束缚也差不多，只不过呢，但是呢，这个自惭有愧是要等到别人规劝。别人提醒他，那这个时候他哦，对，应该不应该这样子？那么自己升起了惭愧心，把它中断，这个叫中束缚。那么这个中束缚、小束缚就是观待自惭有愧啊，自惭有愧这个来讲的。第一个自惭有愧，小束缚是自己醒悟过来，中束缚一般来讲是要别人规劝，那么自己他呢才反省过来，这样的也就中断了，没有究竟啊，没有究竟啊，这叫中束缚。好。那这是第一个讲的束缚，大束缚。如果是中束缚和小束缚的话，他就没犯到根本啊。大束缚的话会犯到根本啊。那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平时自己是不是这样，以这么强烈的这样烦恼心啊去犯的，就犯的。如果是以这么强烈的烦恼心犯的话，那自己又没有悔改啊，又越是，那肯定就什么样，是毁了戒体了啊。还有一个行四黑法，行四黑法和施坏菩萨戒是什么关系呢？这四黑法大家还记得吗？前面讲过了对吧？比如说禅光行 啊等等的这些的。那行四黑法这个是施毁菩萨戒的一个缘啊，一个缘。也就是说我们失去菩萨戒的因是什么？舍 众生舍佛果啊，舍佛果这个是因。但是呢，这个行思维法，我们说，如果你经常的去行持的话，不一啊，经常去行持，不一定当下，不一定当下就会失去菩萨戒啊，不一定。就是你就是经常行持，我经常就惭狂，就是像我们一样特别容易的惭狂心，对吧？欺骗上师啊，这个我们倒是不太敢。那惭狂心有时候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那有这个惭狂心啊，这个思维法行持多了的话，那间接的话啊，间接来讲，你就会，比如说让我们来世啊，来世来说，那可能就不太容易生得起这个菩提心啊，菩提心，或者是说啊，从今生啊，今生来讲，你经常的行持四合法，那这个虽然说你没有失去这个愿菩提心，但是也会减弱这个菩提心啊，减弱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也有可能就让你这个菩提心失毁了。这个是说行持四合法对我们这个菩提心有什么障碍。第一个障碍，对我们今生来讲，经常行持会减弱我们的菩提心，乃至于失毁啊。那么对来世来讲呢，会障碍我们来世现行啊，现起这样的菩提心。啊，所以说行持这个四黑法，它会对菩萨戒来讲没有从根本上啊毁坏菩提心，但是它也是一个缘啊，也是一个缘。我们说根本来讲，是毁菩提心的是不利益众生啊，不求佛果啊，这样两个。那么下面具体来讲，它环境的方法是什么呢？啊，环境如果是为了怎么环境呢？啊，这里面就讲环境的方法，如果是以这个大束缚或者说舍弃愿菩提心啊，这样一个已经舍弃了菩萨戒的话，那么就要重新受戒了。就具足在哪个地方受呢？我们自己忏悔完了之后呢，还要具足大乘菩萨戒四个人啊，你要找到四个具足菩萨戒的人面前啊，到他面前再忏悔，即至经藏再度受戒啊，再度受戒。那这样受戒是不是也跟龙树菩萨一样，可以无数次的受呢？多次的受呢？那不是的啊，这个受戒次数不能超过三次，也就是你第一次受了，最后呢，再还可以到他面前再受两次啊，再受两次罪，就是说你犯了之后再去忏悔两次，再受两次就完了，之后你再犯的话没有机会了啊，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这个啊还是很严格的，只能啊再犯两次啊，就是第一次我受了之后就再犯两次，要总共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啊，这样子的。这个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谨慎自己哦。中等的呢，刚才讲不中等的话，就是啊，这个中等束缚所犯的，那这个人呢就没有失毁菩萨戒，但是他也是要忏悔的，对吧？因为他毕竟也犯了堕罪呀，那也要在三个人面前进行忏悔啊，三个人面前，当然这三个人面前肯定也是大乘的菩萨戒戒体的人面前啊，这样三个人面前，如果是小束缚所犯的这些罪以及其他的一些恶阻罪啊，这些呢，在一个人面前忏悔，每个人面忏悔啊，忏悔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怎么犯了，犯了什么罪，那把这个罪体的方式啊，罪体说出来，以这种方式来忏悔啊就可以了。那如果没我在这个地方啊，就我们几个人学佛了，就我一个人受了菩萨戒，其他人都没有受，那这个时候你找不到人，但是我今天又犯了，我知道今天犯了，我也不想月食，也不想过夜，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没有具足这样的忏悔对境的话，那你去哪里找人呢？那就观想啊，观想意念，观想在佛子面前忏悔啊，意念观想，比如说你最好在佛像面前观想啊，在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呢啊忏悔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啊，这里面讲了环境的方法，那么应该知道了哈，我们如果是犯了根本怎么环境，犯了中等的啊，及那么小的又怎么环境啊，如果没有对境的话又怎么办啊，是这样的一些方法，环境的方法。那这里面讲重复受戒的次数，我们还要再提醒一下大家，不能超过三次啊，不能超过三次。也就是说，你第一次我去受了个上师面前受了菩萨戒啊，这是第一次。那么后面呢，只能啊，最多的机会只能有两 次啊，有两次，你两次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啊？没有了哈、啊，阿龙树菩萨啊，这个无住菩萨的观点来讲是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这个对我们初学者来讲要求很严格啊，对我们也初学者来说真的是用从严来要求我们自己。所以呢，在这里面，因为他如是的严格，对吧？而且又要在人的面前啊，在人面前啊，你要是犯了上等的四个啊，中等的三个，下等的一个，总是要在一个。啊，一个对境，一个人面前，菩提姐的面前去忏悔，那这样我们说人肯定是都不好意思啊，在他面前，我今天又犯戒了，对不起啊，到你这儿来忏悔，你天天去别人面前说，好意思吗？对吧？所以不好意思的。因此呢，在这里面说，对我们在人面前也对我们也有一种什么好、啊、一种警惕，对我们有一种约束。所以呢，对初学者来讲。很严格，很严格。因此在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这个无住菩萨广大行派这样的一个观点无与伦比啊，无与伦比，并不是说啊他这个观点啊从那个、见解上有多么的超生于啊龙树菩萨啊，说龙树菩萨的没有他的那个高，那不是这样的啊，只不过是说从这个我们这些初学行人来说，要求从严来要求，从这个方面来说啊，他无与伦比啊。好，这里面是讲了这啊怎么样还境，那我们犯了菩萨戒怎么样去还境，按龙树菩萨的观点怎么还境，按无住菩萨的观点又如何还境。我们前面讲我们临满，尤其是我们学院这边，我们受戒的时候是按照啊龙树菩萨的观点去受的戒啊，受的戒啊，当然我们说还境的方法也还是按照龙树菩萨这个观点去还境。那在这里面无住菩萨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只能受三次，这个我们也希望大家也是这么严格来要求我们自己啊，尽量不要去犯，尽量不犯。好啊，这里面讲还境的方法，这个大科判呢也讲完了啊，讲完了，下面我们进入下面一个科判啊，下面一个科判啊，如理护戒的功德啊，护戒的功德。那这个护戒当然在这里面主要指的是菩萨戒啊。心，那护戒的功德是什么呢？若为菩提心摄持，免等放逸亦不断，生福德力成佛子，三七煞三劫成佛。那这里就说，如果以菩提心来摄持，你纵然在睡眠、放逸、散乱等等啊的时候，都会不断不断的产生福德，逐渐呢成就佛子的果位啊，并于三大阿僧祇劫或者七大阿僧祇劫或者三十三大阿僧祇劫中成就佛陀的果位。这样讲，那这护戒就有这么大的功德，怎么功德？以菩提心摄持，睡觉都有功德啊、嗯，是真的吗？啊，真的，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这样。我们睡觉有没有功德？那就看你有没有菩提心啊。那这个护戒的功德，当然这里面讲的这个。纵眠或放逸讲的是行菩提心啊，行菩提心。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还是在有愿菩提心的基础上啊，在行持六度万行来增长，成为行菩提心。那么在很多这个大乘善知识的教义当中都讲到，就是说，任何一个善法，如果是以菩提心来摄持的话，到最后这样的善根。与菩提心呢，会摄持普陀揭罗，让这个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菩提心去啊放生啊去做一切的善法，那这个菩提心也会摄持我们，也会摄持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有菩提心摄持的话，就会不会堕到恶趣里面啊？法王律宝说，有菩提心的人一般不会堕到恶趣，即使堕到恶趣，都像怎么弹一个皮球一样，很快很快就会出来啊，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本生啊，本生传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矫正说是业力成熟不可思议，也不会失去法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我们业力成熟啊，业力成熟了，还能感到某一个果。但是，如果我们之前以菩提心设置来行持这些法，那么这个法的信念就是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啊的话，这个菩提心也会设置我们啊发菩提心的功德，不会堕入恶趣。即使堕入恶趣，怎么样，很快就会出来啊，是这样的。那么具体来说，在这里面讲善根摄持产生的功德啊，第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发起了这个愿菩提心，好，依靠愿菩提心的功德，暂时来讲，我们可以转生到善趣啊，人天善趣，那么这个果报是无穷无尽的。究竟来讲，可以获得 菩提的果啊，可以获得菩提果啊，这个是愿菩提心啊，愿菩提心。那如果在愿菩提心的基础上再发起了行菩提心，那么有了行菩提心的话，只要是我们不造恶业啊，不造这些不善业、不善业，这个时候其他你造善业，或者是说在这个啊。放逸睡眠这些状态下，无记啊，这些状态下的话，我们相续中的福德都会不断不断的增长。那么造善不善业的时候就例外了哈。那么其他的重眠放逸这些无记状态情况下，如果我们有行菩提心的话，相续中的福德不断的不断的增长哈，不断的增长。这个就像入显论里面讲的。积自彼时起，重免或放逸，福德相续生，量多等虚空啊，量多等虚空。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用世间的一个比喻来说，比如说一个人啊，他有一笔那个这个款啊钱存在银行里，存在银行里面，他这个只要这个钱一直在里面啊，他平时即使没有很精心的去努力，那里面的利息都会不断不断的增长啊，是这样的。那第二个是。明聚转一啊，明聚转一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升起了菩提心，即刻我们就可以得名为佛子啊，佛子那个什么啊，孩子对吧，佛子称为人天的理应啊，就像入显论里面讲那个什么，生子于息苦有情，若生禅那菩提心，即刻得名诸佛子，世间人的应力尽。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升起了菩提心，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得上这大佛子啊啊啊！所以说，这个有了这个菩提心，我们即使不是圣者啊，不是圣者，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个凡夫人，但是我相续中有愿菩提心，但从种性上，我们已经超过了声闻、缘觉、阿罗汉这些圣者啊，这些圣者，他们说真的是这么厉害吗？是这样子的。我们说小乘这个声闻、缘觉、阿罗汉，他们虽然是圣者。但是相续中他没有菩提心，那如果我们有发这个愿菩提心的话，就像这个弥勒菩萨传记里面说的，说比如一个金刚宝，虽然呢啊损啊破损，但是也胜过了诸金饰，且不是金刚宝之名。就是我们如果有这个菩萨戒，虽然说有点损坏，但是我们金刚宝这个名字，就金刚宝，它虽然有点破损，但是没有彻底的破损的话，它还是金刚宝，也还是能起到金刚宝的作用，还是可以遣除这个贫穷。那么同样的，我们有了这个菩提心啊，虽然说我们这个菩提心不是很圆满，可偶尔还会犯一些这个这个什么自分堕罪，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菩提心毕竟没有彻底的没有损坏，没有那个失去，那么还是超过了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这些菩萨，声闻缘觉阿罗汉还是超过他们的。所以说这个明聚转一啊，明聚转一大乘佛子明聚，不会失去这样的一个名义啊。最后讲第三个功德是说获得无上菩提果啊，获得无上菩提果，就是我有这个菩提心为因，究竟来讲一定会成就佛果啊，会成就佛果。那么成佛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五道，历经五道十地啊，历经五道十地这个过程来说。比如说在资粮道，通过修什么四念住啊，四念住是正断是神足啊，这样的话，这个是在资粮道啊，资粮道啊，资粮道一般讲那个什么中啊，下资粮道念四念住啊，神受心法，那么。中质量道是中段啊，上质量道就是四神珠啊，这样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加质量道，完了加行道，进入加行道，那么就修五根五力啊，修五根五力。到一地啊，一地菩萨，我们说见到位啊，见到位的话，这个时候从根本上就断尽了能取所取限量见到的法界实相，那这个时候获得1200功德。我们说这个修的是七菩提分啊，七菩提分。那么修道位呢？修道位二到九地，他们是就是二到九地，这个时候是再再的串习，那么现见这个法性的智慧啊，现见法性的智慧。这个时候是，他修的是八正道啊，八正道啊。那么到十地末尾的时候，以金刚预定摧毁最细微的习气，那么现见圆满正道觉的果位。或者说一地的时候，他断的是什么？或者是见到位，见到位的断的是这个遍际的障垢。 那么修道位呢，修道位二到十地呢，这个九个地呢断的是聚上啊，聚上的障垢，那么十地末尾入境啊，预定断除就细微的障啊，这个习气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从历经了这个五到十地啊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过程。那么历经五到十地这个过程时间都一样吗？啊，都一样吗？我们说不一样啊，就看你发心，发心猛力的话，那么有些人就三大圣境界可以成佛。如果是发心是中等的人发心的话，七个下根菩萨的话，要经过33大圣境界啊。那么这个就讲立根的是什么样的发心呢？我们说叫牧童啊，牧童一般的不可比喻的发心，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发心是怎么发心？就愿意这众生成佛之后，我自己呢再成佛啊，是这样一个发心。这个发心就很猛烈啊，所有众人成佛，我再成佛，就像我们说的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一样，我要度尽轮回者的苦有情，我再成佛，这样发心。那么这个属于立根人，像牧童一样，牧童什么？把他这个所牧的牧的牛啊，全部在前面，他自己在最后。嗯，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心呢，就是要啊，一般来说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啊，三大阿僧祇劫，也就是说在自家二道啊，自家二道就是一大阿僧祇劫。那么在那个一到七地不清净七地呢，是第二个大阿僧祇劫，在三清净地八九十啊，那么是第三个阿僧祇劫，是这样的。那么中根的人，舟子啊，舟子就像那个船啊，开那个船，我们说船夫啊，舟子就是我与众生一同成佛啊，一同成佛。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心，这样发心要经历七个阿僧祇劫啊，七个阿僧祇劫，也就是说在自家各两个阿僧祇劫，共四个劫。那么见到位一个，修道位是两大僧祇劫，最后就成佛啊，是这样的。那么下根啊，下根菩萨的发心就像国王一样的发心，国王一样发心说什么呢？就是我先成佛，对吧？我先成佛，然后呢，我再度众生啊，再度众生，是这样的一种发心。那么需要经历33个阿僧祇劫，那么时间就长多了，对吧？那么这个33阿僧祇劫，一般来讲是自量道、加行道经过三个，自量道、加行道要三个阿僧祇劫。那么后面一到十地呢，每一地又经过三个阿僧祇劫，最终获证菩提啊，讲的。啊，就是啊，成佛一个时间啊，时间上来讲，那这个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就什么意思啊？哈、啊，阿僧祇劫无数劫的意思啊，无数劫的意思，那是不是要经过？真的要经过这么漫长呢？我想快一点，行不行哈、啊？对呀、啊，那这个无垢光尊者说，其实阿僧祇劫实际上是刹那圆满无数劫的功德。那我们记得有那么一个公案，对吧？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啊，大师准。大悲伤主的时候，他不是杀了短毛黑人，那虽然他杀人了，我们说杀人了啊，他当时他好像就说，用一般人讲是不是就犯了根本戒杀生啊？我们没有，当时他完全是为了什么？我们讲菩萨戒的时候有一句，记得具有善心无不善，对吧？你如果有善心的话，一切的身和语都是善的，因为你的等起你的心是善的，所以呢身语所做的都是善的。当时呢这个大悲伤主以悲心啊杀死了这个短毛黑人，完全是利他心啊去杀死了他，以此呢圆满了八万劫的资粮。所以说我们说啊，这个阿僧祇劫其实在这里面来讲是刹那可以圆满无数劫，所以成佛是不是一定要经过那么漫长的时间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在这里面只不过是呢表示一种时间比较漫长，或者刹那可以圆满无数劫的功德这样的一个意思。嗯，还有一个意思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经论里面的意思说，针对你凡夫位入下自量道，入下自量道。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按照你现在积累资粮这个速度来讲的话，那这个能力。那就是要很长时间，要什么啊？三大阿僧祇劫、七大阿僧祇劫，从你最初啊，最初入自量道那个时候积累资粮，这个速度来比。那其实我们说入了资粮道之后，后面积累这个福慧资粮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后面智慧啊越来越超盛，这些方便它就是越来越具足，因此呢，它后面积累资粮就是越来越快。 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啊，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啊，或者是说三大圣七节，它就是为了调伏我们什么啊，身口意三门啊，因为我们有这么样的多的分别念，所以呢就有这么多的啊，阿僧祇劫是这样的一个表示方法啊，表示方法。所以说并不是说要无数阿僧祇劫这么漫长才成佛啊，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稍微做解释一下，行。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菩萨戒、别解脱戒也都学完了啊，都学完了。那学完了之后，在这个尤其是前面别解脱戒、别解戒，不知道大家还记没记得这些五戒啊，居士五戒呀啊，这些学完了，不能说就把它就放一边啊，学完了要把它行持起来啊，行持在我们平时行持当中不要去犯啊，不要去犯，而且有机缘一定要把这些就是说这些道理讲给我们这些身边这些佛教徒、佛弟子，跟他们讲一讲。尤其是我看很多这个居士啊，他们受了居士五戒，受了居士五戒，但是不知道居士五戒到底啊，我受完了就完了，该守什么戒条啊，如何去守，有没有犯都不知道。或者说菩萨戒也，如果按照我们这边，我们学院这边来讲的话，那可能也没有去学啊，具体的学菩萨戒，那经常一发起那个升起气来的话，就说这种人太坏了，永远不要跟他打交道，永远不要去管他。这样讲这些话，我们说会施毁菩萨戒的啊，会施毁菩萨戒的。那这些其实也很容易犯的。所以我们自己学完了之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还要跟我们身边，即使不是我们班里的，也不是我们学会了，但是他们是属于学佛的，属于佛教徒，还是把这些道理给他们讲一讲啊，讲一讲。没有受，比如说没有受别解脱戒，没有受居士五戒的，我们把这个戒律的功德给他讲了之后啊，希望他呢能受一分啊一分，比如说不杀生可不可以啊？不饮酒，这些戒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不杀生的根本是什么？并不是说这个蚊子咬我了啊，我就害死他了，这个会不会犯的杀生根本？我们这些给他也讲一讲，对吧？受戒功德其实很大，杀生根本就是说，不杀人和不堕胎啊，也不随喜，也不叫别人去杀，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你这个是啊，当然这个杀鸡杀鸭，这个杀这个动物的，没不要以这个故意的心啊，不要以故意的心去造这些自分罪啊，也可以说你这个杀生戒是清净的啊，是清净的。给他们讲一讲功德，再把这些戒其实并不是那么难受，对吧？一条不杀生戒，不杀人，每个人都做得到啊，对不对啊？那所以说给他让。还得受一分戒，前面我们讲怎么受这个戒，仪轨是什么也给大家讲了，对吧？那如果已经受了居士戒的，做了居士戒的，那这个杀生的这条不太容易犯，杀偷盗盗戒啊，盗戒那里面我们前面也说过，盗戒他盗的属于他人的财物等等的这些，其实我们很容易去犯盗戒的啊，容易犯，比如说这大单位里面啊，那个什么。想赚一个便宜的心，那他就把你这些东西给拿回家了，这个犯没犯盗戒啊？有可能就犯了啊，有可能就犯了。我们要把那个前面不是都有讲，犯戒的话有四具足意乐，那对境意乐加行和究竟都具足这四支吗？这些我们一个一个去对照啊，对照啊，这个是盗戒，还有一个淫戒哈，淫戒其实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这一条淫戒。在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以为说淫戒我反正又没有到外面去跟其他人有这种不正当的关系，我就没犯邪淫。其实不是呢，邪淫一个是第一，那个我们讲对境的时候说啊，自己妻啊，自己的配偶以外的人不能啊，不能有其他的这种不进行啊，这个不正当的关系，这是一个。第二，即使是婚内，就是你正当的配偶啊，正当的配偶之内，那么非时非处，非时非处非知啊，这些也有可能犯到根本。不知道大家记没记得？比如说在那个啊，在这个，比如说你即使你是正常的夫妻，在啊白天呐、啊，就是怀孕期间呐、啊。啊，这个比如说还是在这个寺院呐、啊、塔庙里啊，这些做这些不进行，都会犯到邪淫啊，非知还有非知 等等的这些哈，非时非处非知都会犯了，不是说夫妻之间我就不会犯邪淫，不是的，大家还要回去回忆一下我们讲那个这一条啊，这一条我发现还是有不少的人哈、啊，就是那个什么没注意的啊，邪淫这一条啊，对，杀盗淫哈，妄语，当然妄语是上人法，妄语这个也不太容易犯，在这里就不再说了。那在这里面讲，后来讲到菩萨戒的时候，菩萨戒我们说舍这个菩提心，舍菩提心我已经强调过很多很多次了，从这个菩萨戒到现在啊，没多久，可能每两堂课里面肯定要有，至少要提醒大家一次，就是说你舍弃了众生，舍弃了哪怕一个众生，怎么叫舍弃他？我就是不利于你，哪怕我有以后有能力，我成佛了，我也不会，绝对不会管你，绝对不会去救你。这样的话是怎么舍众生了？舍弃一个众生，不管他是人还是狗还是猫，那你这样以这样一个心去舍弃他，都会舍弃菩提心。还有一个，你说我就是不想成佛，成佛干嘛呀？我就自己解脱成阿罗汉就好了，这个就舍弃佛果了啊，这个也会舍弃菩提心啊，这个。还是希望大家再的注意啊，好吧，戒律，那这个三戒要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学圆满了啊，学圆满了啊，希望大家真的对这个戒律有一种殷重心啊，殷重心啊，这些戒律的功德，前面我们对，后面只是讲了一个菩萨戒啊，戒律功德，别提的戒的功德，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哦？有没有印象？如果没有印象，回去再翻一翻。我记得好像，尤其是讲八关斋戒那个地方的话，我讲的好像讲的比较详细吧。好，我记得回去看一看啊、哦。这个戒律到今天圆满，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向，再答疑。此佛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生生世世不离失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